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哦，主啊，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主啊，我们现在都在你的里面呢。哦，主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的能力，都是要在于你。所以，当每一次来敬拜、赞美，当我们与那生命的源头连接的时候，不仅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不仅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灵的深处，能够再次的重新得力。哦，不仅让我们活得有力，更让我们是有能力，是活出你的样式来。哦，主啊，我们带着一个真的一个神啊，从你来的那个超自然的力量，因为我们在里面已经把一个属天的生命给了我们，好叫我们活在地上日子，就是活出你的见证，就是活出你的样式。为这缘故，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教导我们，我们渴望你更多的把你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不仅知道怎么为你来活，让我们有能力来为你来活。主啊，好叫我们这一生只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我的主，荣耀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啊，还是十一章。今天我们从这个二十八节看到第三十二节，二十八节、三十二节。那我们说十一章开始，保罗在一直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如果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怎么会落在今天这样的光景？那如果是的话，就产生两个更直接的，那他们还会回转吗？已经就说失去，说败坏成这个样子，或者离开成这么远，他们还会回头吗？这一个。那就是现在不要讲他将来会怎么样，以现在光景来讲，神一定要让他的百姓，或许说神允许他的百姓这么的所谓的软弱，甚至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有目的吗？有用处在哪里吗？所以十一章的时候一直在回答这两个的问题，而且回答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这个答案呢，更加的所谓的丰富，或者说更加的周到到一个程度超我们所想所求。第一个，当然神的百姓神他们上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神的应许或者神与他们的祖宗立了约。那这个约呢，你到后面就发现这个约不仅是为以色列预备的，这个约也是为外邦预备，倒过来说这个约是为所有人的预备。但不管怎样，回到这个以色列人来，他们不会这个神不会放弃。怎么知道？因为在整个历史当中，神总是为他自己保留了，或者讲的准确一点是说，有一群人叫做少数的人，他们是抓住神的约，是活在这约里面。像这个以利亚所说的，神说对他说还有八千个没有像七千个没有像这个巴利士亚拜的。像这些都让我们知道一件事，那当时进到保罗，他是用我是便雅悯，是个小的族群，是一个小的族，但是居然这个小族们还有一些的人以保罗这做代表，他们是抓住神的约的，是抓住神的应许来蒙恩的，不是靠律法。 OK, 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现在以色列是很糟糕上个礼拜我们才前个礼拜才那个 A 团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就了解一下，现在基本上整个的以色列是无神论，是大部分绝大部分真正那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这种犹太人，甚至戴个黑帽子啊，头发卷卷啊，然后每天去圣殿他去哭墙去哭的其实很少数百分之几而已大概这个只是个位数， 那中间还有一群的人，就是像 Aton 这样，他们叫做弥赛亚的犹太人，叫 Messianic Jew， 他们大概2% 都不到，好像是只有 1.8%。 这个叫做渔民，这个叫 Remnant， 这个叫做剩余的渔民，就剩余的民的人民，这个叫 Remnant。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没有错，好像神的子民都离开了神，不，从另外角度来讲，神的子民并没有完全的离开了神。如果从这个角度再去进一步思想的时候，如果神还留下这么一群的人，或者借着整个这么，所以神并没有失约，不，倒过来，神允许这种的发生是什么？原来有神的智慧在里面。当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时候，神的福音的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有两个原因，神就去这时候花了功夫就落在外邦身上，带他们信主。另外一方面呢，借着外邦的信主，他们在主面前蒙恩。原来神的应许本来应该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现在因为以色列人的拒绝了，所以神的应许，同样的应许，同样祝福，会发生在以色列人看不起的一群身上，就外邦人身上。用这个叫做激动，挪动他们的嫉妒，好像这个以色列人说，为什么应该发生在身上，为什么没有要发生在身上？因为我们 是神的选民，整个世界是跟着我们走，现在倒过来，我们是在罗马帝国这个的权柄的底下，压制的底下。用这个来让他们去好奇思想，用这个来，其实这个原则也不是在保罗时候才有，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多少时候，这个国的王带着他的国家离开了神的时候，神就用外邦人来做那个审判的工作，或者惩罚的工作。神啊，所以先知最苦的事情是什么呢？神啊，如果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你要不要派个人来审判我的时候，好人来审判我？你怎么派一个比我更坏人审判我？所以这些外邦人，神就说，让你知道，原来你不在我的约的底下，你就知道你的这个下场是多么的糟糕。不过以色列人不太容易这个反省，或者不愿意醒悟过来，就悔改，反正这么苦就悔改了，悔改以后又跟神自有保持一个关系，过一阵又堕落。所以这一个的原则不是在保罗时候才有，不过这时候保罗呢要他们想清楚，甚至用这个来讲，这是一个奥秘。到最后，所以福音就临到这个外邦人。所以底下有两个的原则在这边提的。第一个呢，神怎么怜悯有以色列人，也是怎么样怜悯外邦人。今天神怜悯外邦人，从个角度怜悯，神也照样的会怜悯以色列人。当现在以色列人这么拒绝神的时候，还产生这么大的果效，叫做成为外邦的祝福。想想看，当有一天以色列的回转的时候，他们全部回转的时候，当然全部还是以整个国家来讲，在这个回转当中，你都要启示录啊，读到这个先知书，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得救的。在整个审判当中，但是剩下那些，但不只是那7000个人。那剩下的整个国家 as a nation， 他们回转，这个所谓的当他们所谓的回转之后，他们完全的时候，他们全部的回转的时候，现在这么糟糕，整个世界外邦人还蒙福，如果他们回转了，你看看他们的祝福有多大。所以神的计划绝对不能够因着人的软弱而失效或是被打的。所以保罗也提醒外邦人也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不要骄傲，因为是出于神的拣选，是出于神恩典的拣选，所以用这句话叫做恩典的呼召，是拣选，是恩典，所以在神的约的里面也提醒他们，消极方面是叫人不要骄傲，积极方面什么，等到你们外邦的人数满了的时候，也是以色列人这个所谓的要归向主的时候，不再是那7000个，是一群人归向神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神的计划从来没有被所谓的这个拦阻了或者打断了。神学上用一个字叫神的计划从来没有被 frustrated， 没有从被人呢给他搞乱的。神的计划永远继续往前走。我常觉得好像真的这个形容当然不是最好，真的神是不倒翁，你要他倒还真难。所以好多人就说，我只要把证明圣经哪个地方是不对的，只要证明神哪个地方是不恰当的啊，这个信仰就没有。这不是现在才有这个所谓的变道学，2000年来都做这种事情。不仅是外邦人要所谓的想的办法来废掉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甚至基督教里面一些纯正不这个信仰不纯正的，或是借着基督教只借这个教来为自己谋利的，不是单单的是因为为了自己的罪回转来归向主，常常也用一些的所谓的这个不叫异教了，这个叫做异端呢。异教就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异端是什么？跟我们的信仰从某角度来讲是一样，但是不是照神的意思，是把人的这个意思放进，是把人的私欲放进去。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解经是很重要，因为解经中间最重要一个事情，就让神的话、神的信仰没有被打折扣。所以想想是有意思。昨天我跟几个牧者在谈的这个，因为他们召开一个会要我去，说我也去，想看看他。有个牧师讲蛮有意思，他在他教会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读圣经。OK， 我们都听懂。他说一定要读纸本的圣经啊，纸本就是 paper。就纸本，不要每个人带个手机来。他说因为从历史告诉我们纸本的还会存在，手机没电的时候就没辙。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手机没电，你不晓得整个世界会乱成哪一个程度，石油太多了太少了，然后整个政治的局面要改变的时候，你现在跑到什么连公汽车都可以充电，有一天你不能够充电的时候，你去哪里找圣经？我觉得这位牧师蛮有意思的，他是台北一个教会，蛮大一个教会。他说我一直鼓励用什么，要带圣经来，要用纸本的圣经。有没有带圣经？每个人都举起手机来。不，有一天如果手机不能够用，那怎么办？ OK，科学有它科学的用处，不过如果科学到了程度取代了神的作为，当然这是一个小，你可以说是小事情，也不见得会进到这么糟糕。不过谈你想看是有这个可能的，或者祷告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所以他用的话，他那个年代，那我比他年纪大一点，我们那个年代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或者没多久，我们要背圣经的66卷的书，那个目录的，我要背的。他就用这个，今天有哪一个的信主的这个年轻人还懂得这个目录？因为不用操心啊，以弗所书再来，他就打个一啊，一就出来一大堆一了，然后一点就以弗所书。现在我们还需要知道以弗所书是在哪一个书的后面，哪一个书的前面？搞不好有些人以弗所书在旧约、新约都搞不清楚。我很感谢主这位牧师的提醒，因为当我们谈很多我们这样的聚常是谈一些大计划，复兴啦、布道啦、特会啦、训练。不过这位牧师讲一个我想蛮有意思，这些都很好，但是完以后他看中的是有什么果效吗？热闹一场完以后，推一个事情推了一下以后，像这个好像什么都听不见，那现在又再推一个新的吗？那旧的又翻出来再推一次吗？那到底什么鬼？他说我要看重的是，那当然这样讲，有几个牧师也响应了。我们需要在教会带出个文化来。当然，每个教会有他不同的做法，每个教会给人家强调他说。那有时候我也自己在想想，到什么教会啊？现在台湾呢、啊，这个布道是吧？就说这个像蛮一个就叫全能布道了。啊，就像上次这个 那这个马牧师啊，有人就称呼他叫马牧师，马使徒不叫马牧，叫马使徒，是全能。那有一些呢，现在台湾很流行的另外一个叫做一个叫做这个布道，有个同工就说这个布道这种方式比较像以前的 Alpha Course 的，只是把它扩张的。OK，Anyway， 我不要用这个来搅扰各位，不过我意思是说，到底什么才是神的原则？什么神的话是什么是神的约？如果没有跟他，所以后来在祷告的时候，有个牧师就是意思，我们要跟神对齐，就是要对齐。对齐不是对齐人的看法做法，对齐是对齐神的心愿，对齐是对齐神的所谓的约了，他的应许。OK， 回过头来，所以神的计划没有打乱，神的原则也没有打乱。那到这个前面的时候，那保罗甚至用了这个以赛亚书59章还有27章，用了这句话，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一切的这个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然后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OK， 完了以后，今天我们再来用点点的时间来看28节到32节。其实还是解释前面一段，不过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我们来思想一下这节经文。我们现在读一遍28到32，一起来读。
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
OK， 这段经文我想很快用几个三方面来思想一下。我把它倒过来讲，当你读到这句话，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我不知道你的了解是怎么样。如果你了解是说神刻意的把人都放在不顺服里面，这不是，是说神看到人手，如果有个神做这个归类，说你去买东西，去捡几个东西啊，比如说买苹果，你选几个苹果的时候，这个叫做归类，叫做圈。哦，这几个好的我拿出来啊，所以我要买几个，买五个，我就选五个好的。不是说好的都变成不好，神故意让人家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神选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就像你选苹果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次我们去买一些东西，我就说这个我其实我就在这选几个番茄，他蛮喜欢吃番茄炒蛋，我就买几个番茄，那就拿个塑胶袋来，他就去找，说我就在选。后来完以后跟他说我不买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今天番茄都不好啊，就是中间想选几个好的都没有，那就说那今天不要吃番茄好了。从这个的角度来讲，这边讲到圈债，也在圈债之内嘛。如果你选的不好，就没有不好，就你选的找不到好，那你怎么办？所以呢，另外一个，所以神就用一个方法，就用怜悯的方法。所以呢，人没有能够像番茄，他自己不变成好。如果那天那堆的番茄都坏，他不能够变好。所以你会去选好的，当然你会不会去农场去找啦，去另外一个店呢？如果你真要吃的话，那另外一件事情。不，神怎么去拣选？那一辈子不好吗？永远不好吗？所以神就产生一个工作，叫做怜悯。再说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是同情那个不好，怜悯是同情加上怎么把不好变成好，有行动。所以神怜悯了他们，这个字翻成叫 compassion。哦，这个好可怜呢、啊！哦，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好可怜。希望有一天他自己能够好好的，这个发愤图强。哦，希望他自己能够怎么样的？ 基本上你走过就走，不错，你已经怜悯他，没有欺负他，没有所谓的藐视他。不过从某角度来讲，你没有做什么。不过当说你怜悯那个人的时候，你不仅同情他，底下你会过去看看需要，再试着，最少你要试着要帮助他。但我们的神不是试着要帮助，神定义决定要帮助我们。OK， 但是这样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再说不是积功德，你愿意我帮助我就帮助你，你不愿意我帮助我怎么能够勉强你呢？哦，我都愿意，我当然是不愿意这么苦。OK， 然后神就说，条件是什么？你愿意学个一技之长吗？比如这样的说，你愿意这样的一天讨饭吗？还是你愿意学个，就我从小就没读过书啊，我从小就没人管我啊，我不要说学东西，连能够每天过日子都不行。如果你帮助他，你就说 OK， 后面你要不要去学一些东西，我看看你喜欢做什么，会做什么，然后在这个当中我把他送到那个科技学校一样什么的，连吃连住包你，这样的读个两年三年应该会有一技之长。所以你会发现呢，当神讲怜悯的时候不是同情，相对讲神怜悯他会有条件的。这条件什么？现在交学费不是，将来赚了以后交学费也不是。神说你只要起来我就甘心乐意，你只要起来我就心满意足，我不愿意看到你一辈子这样啊，这样个贫穷的里面。现在我支持你，有一天你自己站立得住，你自己就走上去。如果你真要回馈的话，不用回馈我，因为我不需要，因为我还有蛮丰富。如果你就有个回馈的话，去回馈，就你再去，我怎么坐在你身上，你怎么坐在别人身上，有需要身上，这个叫传福音哎，没有这么深奥的道理，这叫传福音哎。传福音就绝对不是我喜欢这个就传给他，不喜欢那个，但是相对你也不能够勉强，那个还不接受还不愿意的时候，你不能够勉强他的。但是你不，他愿意的时候，你不是随便 OK 愿意就这样。愿意的时候，他一定要起来，要改变。我碰过一些人，哦，这个他，哦，是因为我很不平安，我要怎么样？啊，解释了半天有，啊，牧师问我祷告，你要不要把这个你拜的东西挪开，把你依靠这些算命啊、佛法挪开？他不肯的，那你怎么办？你很难的。牧师问我祷告，牧师祷告都不行，就跟他讲了。所以这个是讲到说怜悯的当中，你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也需要你愿意坐在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所讲到的，他说呢，我只把这个圣经解释一下，基本上啊，我讲应该不难懂。第二十八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缘故是蒙爱的。大家不可以听得懂啊，这边所讲句话。从一个角度来讲，包括现在保罗写书信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被敌人叫做罗马人所谓的辖制。从某角度，罗马是他仇敌。回到旧约，这些的所谓的埃及啊，这个所谓的亚述啦、巴比伦啊，来这个攻打这个北国南国的时候，这以色列是与神是与仇敌的。但是没想到这些的打进来，神用这人来惩罚我这个人的时候，神用这个这么的我的敌人来惩罚我的时候，确实是我的敌人。但是没想到这样的敌人居然也会蒙爱。所以这边用了一句话说，就着福音说，请大家留意，他们为我们的缘故为敌人，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倒过来就让整个福音呢，本来是只留在犹太人身上，现在可以转到这个所谓的，因为犹太人拒绝嘛，所以就转到这些的啊，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身上。虽然两个是为敌，但是呢，从这个这边说，就拣选说，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我想不应该难解释，因为我们这个十一章圣经我们已经弄很久，所以从拣选的角度来讲，又回到这个 神的拣选是出于怜悯，神的拣选从一个角是有条件有 condition。 所以呢，如果这外邦人就在福音的本来都留在犹太人呢，现在这个福音因为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就跑到外邦人，外邦人一模一样。如果你接受了就有得到福音，你不接受就还不得没有得到福音。所以这边是说，就这个列祖来说，如果犹太人接受亚伯兰以赛雅各神与他们立的约，他们就蒙恩得救，拒绝他们就神的恩典以外。相同的外邦人你我，我们接受了神与亚伯兰以赛雅各所立的约，我们就会蒙恩，就会蒙爱。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我们跟犹太人是一模一样，是被神所弃绝。所以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从一个角度来讲，哇、哦，两方面不一样为敌的，一说两个完全不同在那里，甚至还会这样的敌对的。但纵然人败坏到这个程度，软弱到程度，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甚至经验过恩典，还是有人接受，有人拒绝，但是神的原则是永远没有改变。神怎么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这个祝福会临到这个犹太人，相对这样的祝福也会临到那些信靠神的人，或是守这个约的人，成为一个蒙爱的人。神啊，犹太人说，我们不是还是你所爱的？神说，不，你们是我们所爱，是对，没有错，但是我也爱那些外邦人。这不对啊，过去历史历代都没有与我们为敌的，都是他们来欺负我们的。神说，是他们在欺负我，不过中间还是有我所爱的。不公平，神说公平是没有叫不公平。如果你守住我的约，外邦的这个所谓的败坏不会临到你，外邦的攻击不会临到，因为我会负你的责任。相同的，如果外邦人守我的约，他们会进到恩典里面，他们也不会来攻击你，他们生活会改变。有一天读旧约的时候，当先知问这个问题，神啊，为什么我们错没有错，你来 管教我，你派个好人来管教我，这是他们的理由。哦，我们也服气，为什么派个比我们更坏更残忍的管教我，这不服气，这个是一个人搞不懂。不过经过保罗这样的解释，你就发现这是神的一个作为。有一天神会审判外邦人，先用旧约的角度来讲，当神兴起这个外邦人，允许这个外邦人去管教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以色列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做的是残暴的，他们的做的是违反良心的，他们所做的是暴力的，甚至贪婪的。他们不是为了公义去所谓的击打这个以色列，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暴力得到一些好处。所以神会有一天，没有错，外邦人在这个事情上是神用来所谓的处理以色列人的违背神的一个工具，但这个工具并不是一个按神性所用的工具。再讲一次，神会用我们处理很多的问题，但问题是你处理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心意呢，按照神的原则呢，按照神的公义呢？所以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欺负神的百姓？这个叫外邦人，如果真用这句话，哎，是你给我机会啊，是要我去管教。神说，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因为圣经也这样说，神会兴起这个谁来管教你。神问，神的话都是白纸黑字啊，写的。哦，这外邦的这个巴比伦啊，说，哦，是你叫我去。神说没有错，我用你，但是不是叫你去施行残暴，这也不是施行违背人性的事情，只是要公义。神每次公义都带慈爱，叫挽回，叫挽救，不是叫你去消灭。得到你的好处，这是旧约，因为在律法底下。新约这句话你要一定要听得懂，若你不坐在一个小子身上，这是对那些所谓的生命改变的人，如果你说你的生命被改变，若你这个不给一杯水给那个小子身上，你还不是欺负人哦，占人家便宜哦， 只看到四周有需要的人，走了看都不看，或者同情同情，怜悯只是一杯水，整个的 point 是在这里，这是最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你的活着是因为有水，所以你能够活着表明你有水，你有水怎么能够有看到别人那个没有水的时候快活不了，你不给他一点水呢？但后面来讲蛮多在监狱当中你来看过啊等等讲，不单单只是在这件事情。所以整个圣经是讲你旁边四周的人，你是怜悯他呢，还是这个机会攻击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黑暗剩下权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所谓站起来要做一些事情，包括做一些的游行啊，包括一些的所谓的表达我们的看法，这个我想都对，就是说做某样。不过有时候我会更加的思想后面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希望这些的人挽回呢，还是我们就定他的罪？当我听到有些人说神啊求你真的惩罚这些人，这些当然他们行为是不对的，那网友惩罚神啊把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已经过头了，因为这些人在错的里面没有错，是事实，在错里面受这么多这个捆绑，这个也是事实，在错的里面他们做很多事情错也是事实，但是这些错的人你对他态度神啊消灭他们吗？还是神啊给我有智慧给我机会，如果有可能的话让我知道怎么可以改变他们。用到圣经的时候，所以我刚要解释了半天，当那个人跟你作对的时候某个角度是一个仇敌，但是有一天你的动机，我希望你的动，我希望我的动机跟你的动机一样，我们努力的让这个能够得着福音，让他们能够进到亚伯兰的所谓的约的里面，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爱的里面。当这些人改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会与你为敌。也不是你自己也经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兄弟姐妹当中啊，本来是处得不怎么样，后来他信耶稣很不一样，可能父母跟你的关系在过去并不是很顺，不信主以后父母关系跟你关系好的，那是谁先忍呢、啊、是谁先表达了你的这个信仰？是你啊，是跟还没有信的兄弟姐妹啊，是你先跟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啊，或者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跟同事啊。所以忍耐啊，在那个不是一个无可奈何，也不是一个积功的。你看好啊，有人就说我忍忍，有一天神就罚你更多一点，甚至有人用这句话，我就把炭火堆在你头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对我越坏你就对越好，为什么？因为神会把炭火堆在你头上。那解经不能够这样解，解经是说那个人被感动的时候，他悔改的时候，他会拿一盆炭火，这个盆子装着摆在头上，他自己哦，不是你的，然后在街上行走，他表明他的悔改。那你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他会有这个机会就解释一下，因为他会跟你说，因为他得罪了神，害了哪一个人。不，我要说出来这里，这是很重要，这句话到底他是你的敌人，还是对你来讲他是一个可能可以蒙爱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这是跟一个你当怎你怎么受得了，我也受不了这个人一天这个样。不过如果在你的心中，如果神呢给我这个机会，原来这是你要怜悯的一个人，神啊求你给我有足够的耐心，有足够的智慧，知道怎么这个公义分寸，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人怜悯。那怎么样呢？从我的身上能够看见福音，能够明白福音。当这个人被回转，然后呢进到亚伯兰以赛亚各的约的时候，这个人会跟你我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最后一点， 这句话我只把这个经文解释一下，其实啊，整个的原则啊，这个我们讲第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应该这样的说，神所订立的约是从来不改变。纵然以色列这时候离开了亚伯兰以赛亚各约很远，离开神与他们的，但是不因为人的软弱改变了神的原则，不因为人的反抗改变了神的原则，他是永远不改变。同一个人他反对神的时候，不守神的约束，就不在蒙恩里面，但是这个人如果是及时的或什么时候他回转过来回到神的这个约的里面，神跟他的关系，神的祝福，神的应许还是照样，不会说哎，以前你反抗过我，我们人会这样哦，哦，以前你得罪过我一次两次，哦，现在还要来找我，你以为我好骗的，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不可不可，没有没有。今天我特别说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用这句话说，啊，这个人呢，他用这句蛮那个，就这是我断绝的什么来往的来往户，哇，啊，拒绝的往来户，我不晓得他拒绝到哪个程度了，会不会像你这个银行一样，最后你就不去做那个银行，一说就断绝。神不会做这种事情，有没有改变他的原则 ？No, never。不过神说，这个人过去得罪过我，远离过我，现在他回转过来，我就因为过去他这样得罪我，以后拒绝的往来户。你读读旧约的时候，先不要读旧约的整本就单单你读这个四世纪，四世纪这个最好学习什么叫做福星，整三样事情啊。神祝福他，哦，是他们在困难当中，他们都呼求，所以是他们呼求，他们就包括悔改在内。第二个，神就拯救他，拯救他进到所谓的复兴的里面，进到平定这个国泰什么国泰民安的里面。但过了几年，圣经讲很清楚，过十年，过十七年，过几年，他们又开始远离了神，然后又呼求，所以司机就搞这些东西啊。神有没有说好了，够了，够了，已经是七次了？神这样做，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七次个七次。”换句话说，神这边所说的这个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他永远不会改变。今天你我的信心一定要悲爽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你会改变。你会有高有低，我会有顺有逆，有时候跟从紧的，有时候就远远跟从。但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因为他的恩赐，基本上他的恩典，他的 gift， 不只是说抽象的一个观念叫恩典，是恩典带出的一些所谓的事实，叫恩赐。所以用这个字 ，it's not just grace， 这是讲到叫 gift， 好像一个礼物一样。这边所说和拣选。拣选又带出一个东西来，就是神给你的呼召。拣选强调的特别强，是神给你的那个使命，那个任务。我拣选你，我呼召 I call you， 因为我会请你帮我做一点事情。如果神呼召你，因为神要派遣你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所以单单说 election 拣选 calling 等等都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你的使命，接受神的使命；一个是接受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 resources， 神给你的资源。你不可能没有神给你的资源，包括所谓的恩膏，包括神迹奇事。没有神的能力，你不肯做神的事情。神的能力加上神给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件事情上需要的一些叫资源，包括人才啊、钱财等等。这个周末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啊，一个友堂啊，在新竹啊，就谈到一个，所以整个教会你需要不断的常常做一些的整合，到底是神把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底下我们就问了，如果要完成任务，我们需要的资源是什么？ 人才在哪里，钱财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沉迷在神面前。我们第一个先要把现在有的人才钱财做一个资源呢，做一个重新的分配，因为我们现在清楚知道这个呼召，台北对灵神对台北灵粮堂的呼召什么，我需要原来重点在这里，我就需要重新的把整个的资源重新做一个调整。那如果不够的，我们求神来预备，为了只要完成神的旨意啊，就这样子做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所谓的恩典恩赐叫 gift， 就神给你的恩典叫资源啊。我们大家就变听得懂一点，然后跟神给你的任务是从来没有后悔的，一说从来不改变。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一生最要做的就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啊，我这次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要参加这个 ID 的这个进入命定，因为我是以前我读一本书叫《耶稣会》的，有兴趣你要读一读，不太容易读，我认为。原来在耶稣会当中，大概这样讲太抽象了。我们大概最早你读过这个，你应该知道有个人叫利玛窦的，他是一个搞气象的人，但是他一个非常好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是因为他这个专业，因为我今年开始我们要九月开始，我就比较注意的比较具体，我们试着开始要特别晚堂，我要有点的做一个不同的安排，我要整个教会进到职场的这个观念的里面，所以我会大家有些的讨论啊等等。不是崇拜很重要，但是崇拜完不要就是只做完崇拜这件事情，听完一篇道做静脉站甚至得一些医治，他应该知道神在上的呼召是什么。今天真的你有几个人知道你的呼召，或是神啊为什么，是不要说别的，如果问你为什么你选择读这个医生，你真知道为什么要读医生吗？可能说了啊，这薪水比较高或者怎么样，好处坏处你可以分析，但是我要问的是神要你做医生吗？利玛窦，对，其实利玛窦这个耶稣会进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清朝上那个皇帝知道他，就请他来帮他把中国的农历啊，中国的日那个历啊重新写一遍，特别会皇帝来写一遍。原来利玛窦进来，这个皇帝的命是在利玛窦的手中，只用他的专业。当然如果皇帝对了，整个国家也对了，对不对？这样子耶稣会，如果就是耶稣会一年每一年最少要做，在年初的时候要做三件事情，我不要讲这么快。第一件事情还是回过来认识你自己，过去这一年你做的跟你的呼召有关吗？如果今年明这个年初了，这今年走下去，你要不要再重新调整一下，对准一下你的呼召是什么？这人真不简单呢。以前呢、啊，坐船呀，做什么要来中国的话，坦白说，从他的国家出来到中国这么长个旅程，道德来还道德不来还不晓得，可能就死在路上，可能一个船吹就翻掉了。这么的少数群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职场，以前我讲过这个职场家庭，三年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得懂，我就不太晓得。不过 anyway 这是很重要，特别我要尊重在职场弟兄姊妹，因为只有在职场的有这个位置的人，用君王来做代表，他有权柄有能力有资源，没有他决定任何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这个有权柄有能力有资源的人是可以让事情发生，不见得这个人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所以需要有先知来帮助他。但这个人有权柄有能力有资源，他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就发生，但是久了以后他就会依靠他自己，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要靠，这是先知不断的对这些百姓对君王说的。 所以需要有祭司在他旁边。所以三个恩膏在一起，这个叫做基督，叫 anointed， 叫做受膏者。今天你我是受膏者，我们要把它分开一下。君王，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能够恢复君王的角色，基本上国家还会很软弱。先不要谈到几个山头，当然这跟有关的，绝对有关。不过要昧的 point 下这里，神的呼召你知道吗？若在大的事小上不忠心，你不可能做大事情。若在小上不能够肯定这是神的呼召，很明显一件事情，约瑟是典型。我绝对相信他小时候不会想到将来会做宰相，但他小时候决定有一件他清楚了，他会做梦，连兄弟姐妹都知道他会做梦，所以他常常看重他的呼召这一份，就怎么用这一份。如果你的那一份，你现在是做医生，你说神啊，我这一份我现在做医生，在医疗界我该怎么用？我是做这个媒体的，我这一份在媒体上该怎么用？然后就进到神给预备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所以拣选，拣选神，拣选保罗没有错了，也拣选这个彼得，但是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工作的对象就不一样。彼得是对犹太人，保罗是对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些东西是在整个整套的，我认为圣经是蛮清楚的原则。那从我以前做在职场做事，一直都传到现在，我觉得我最不满足的，我做传道人也发现弟兄姊妹最不满足的，就是神啊，我学这套有什么用？我甚过问过神，如果你要出来做传道人，在当时的观念，为什么不让我高中完以后就感动出来做传道人？我还要去读四年的，我是学纺织，然后出来还跑到美国去读书，还学纺织的，读了半年以后出来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读神学，教会说你不要去读神学，教会现在要用你。我说每个都装备这么完整呢、啊。等到我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读了我天天哭啊，我读不懂啊，解经也解不清楚啊。你还是要问。那现在我发现越来越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每个人说有个比较先知性的这个一个会友说，牧师，我知道为什么神把你带到灵粮堂，因为以前管过工厂啊，所以神要你来管灵粮堂啊。OK， 我是用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想看，神呼召你一份有没有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用出来？你一定会产生很难。不，首先你要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专业是什么，然后这个恩赐这个专业怎么用在神的心当中？不仅是传福音在同行，而且在同那个行业当中建立神的国度，以神的公义来 run 你的那个 department， 以神的公义，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用神的公义来 run 你的整个的公司，在这个 run 的人，因为你有全面能力啊，所以你需要知道要怎么做，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你需要有全面，你需要知道这一切的机会、恩典、力量都从神来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基本上可以为神来做的一个生命，一个爱的生命在里面，你不是有这个全民人做成功去所谓奴役辖制别人，你是用这个来成全别人。那我想这是在后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 OK，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求主恩待我们啊，这几样的事情啊，这时候把刚刚这期经文呢，做一个小小的啊，也是这9-11章做一个小的结论。那后面那几节经文，主要是再次把我们 focus 在神身上，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方面啊，甚至要一方面感谢主的恩典，也再次借着今天的提醒，到底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对神在我们上的呼召的那个回应是怎么样？ 那好叫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我们看我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再来仰望你。主啊，求你继续恩待我，引领我走前面的路，引领我们的教会走在新的当中，引领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基面。主啊，让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哦，好像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哦，在存活，也一样在你的恩典地位，让我们看到我们四周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他们一个可以蒙恩的一个对象，可以蒙怜悯的对象，也让我们知道有智慧的人怎么去帮助他们。哦，我的主啊，神，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的，借你的话语，我们认识你；借着这样的带领，我们经历你。主啊，就让我们更加的专心，也更加的凭着信心走在你心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环境给我们很多的挑战，甚至给我们带来疑惑，但主啊，我们总是守住你与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会有失约，但你永远不会失约。哦，我们会有软弱，有缺乏，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永远是刚强，你永远是丰富，你永远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的那一位。主啊，带领我们，像把今天余下些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求你引领我们，好做一切，在生活里面，不仅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也让我们能够见证你、传扬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